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可能总是会有很多长辈抱怨现在的孩子就只知道玩手机，上厕所吃饭的时候都拿着手机低头在看，以至于跟家里人都很少有时间沟通，都不说话。而今年春节星源回家之后的感觉就是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因为变成了一家老小全都在玩手机，包括星源的妈妈还有星源70多岁的奶奶都在互相分享看视频抢红包等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类似的以前不同辈分的人互相之间的埋怨不见了，似乎也缓解了大过节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没有话说的尴尬。不过今天呢，星源想跟大家讨论和分享的并不是说沟通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我们如何接受信息的一个场景。过年的时候星源突然有一天整个脖子肩膀连着胳膊在半夜一阵剧痛，一整晚的时间都没有睡着觉，疼得我浑身发汗，第二天赶紧去医院检查，生怕出了什么大事儿。当地的医生直接告诉我说，你这是颈椎病，如果你不检查的话，就按照颈椎病给你开一些药膏药等等，慢慢的保守尝试治疗一下。但是我还想还是检查一下吧，毕竟我觉得虽然我每天都会玩手机，每天都对着电脑工作，但活动的时间还挺多的，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幸好做了核磁共振检查之后，发现颈椎的骨头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最终医生的结论就是，在家的那几天低头的时间太长了，脖子给撑坏了，自己回去活动活动就好了，药也没开，我就撤了。但是星源有一些同龄朋友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真的是查出了颈椎病，就是颈椎骨的部分已经不是在正常的位置上了，这就比较严重。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大碍，偶尔会发作，但是想彻底根治也没那么容易。不管是撑坏了也好，能够治好的也好，还是真的已经出现问题也好，最终都是因为低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不及时改正，不经常活动的话，发生一些损伤，这些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听节目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了，别看自己年龄小，别看你感觉上低头伏案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有的，发现觉得有什么不对赶紧去做检查。问题来了，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在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我们学到了什么吗？我们学到了系统的让自己增长知识的内容了吗？恐怕也没有。就星源自己的观察来看，实际上好多人尽管他整天都在盯着手机看，但是他看的内容无非就是很多资讯类 APP 还有朋友圈大家发了什么。很多情况下呢，好多人看这类的东西都是不经筛选的，都不是自己去搜索或者是寻找的，而是这些机器算法呈现给你什么，首页上放什么他就看什么，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了这个上面。以前父母长辈们说啊，你别总相信网上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而这两年画风突然就变成了长辈父母亲对你说，我在手机上看的，我在网上看的，那还能有假吗？真是不信低头看，信息饶过谁。有一项统计说，201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有3个小时的时间都在看手机，估计有半个小时 在刷淘宝不一定真的买东西了，有半个小时在看群里朋友们的聊天、朋友圈等等，有半小时在看各种乱七八糟的视频的 app， 其他的时间打打游戏，看看各种最后都是以卖广告营销为主要目的的一些所谓的博主们已经消化了好几手的不管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消息。在古代，知识还有信息的垄断权当然都在一些贵族的手中，到了现代之后呢，人们更容易接触信息了，报纸、电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互联网时代，感觉上信息的壁垒被彻底的打破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传播还有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有人似乎都能够公开的共享一切知识。那么按理说，你甚至可以不需要读书了，因为一切的知识内容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你依靠自觉似乎都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了。真的可以这样吗？现实告诉我们，这一切好像都还没有发生。我们面对的无限的信息的选择，很多情况下都是本能的选择，以至于一些资讯类内容的东西，它通过机器算法来研究你的喜好，结果好多人看到的可能都只有明星八卦、一些美食、一些健康方面的谣言，甚至于他通过对于别人的计算，最终给你在一些搜索引擎的主页上，在一些视频类的门户网站的首页上给你推一些打色情、擦边球之类的内容。我们以前总说垃圾食品，垃圾食品，觉得很多食品它做的过程不够健康，吃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营养，而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第一眼打开一个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的时候，打开一个门户网站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实际上跟垃圾食品也没有多大差别的垃圾信息。这些信息逐渐的让我们变得懒惰了起来，我们也丧失了学习还有思考的能力。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道理，学会一个科目，我们要不断的选择我们要去记什么，把这些零散的知识点给它分类，然后做出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反思和实践，这样我们才真的获取了知识和技能。我们可能还记得中学的时候背过的古文，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线性代数，但是你还记得毕业工作之后你通过互联网学会了什么吗？可能好多东西在你的头脑当中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你可能会觉得我大概只是一种消遣方式而已，但这种消遣方式是不是时间有点长呢？以至于久而久之我们变得越来越懒，尤其是一些意志力薄弱的人、自控力差的人，很容易就陷入到这种无穷无尽的毫无价值、只供消遣，哪怕看上去本身没有什么害处的信息，在某一种程度上实际上都在扼杀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一直都想很快的学一些速成的方法，比如说搭讪的十种技能，甚至有从多少多少点当中判断出这个人人品怎么样，甚至于对于我们的信仰也有很多文章断章取义的拿出几段圣经当中的经文当成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良药，以及现在有很多微信公众号文章恨不得写一行字要空三行，然后中间再插五六幅图片。虽然我们不断的在接触信息，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自己的头脑几乎已经被掏空了。那面对这些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反着想办法还是很简单，回归到我们最开始学习读书的那些状态，或者至少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在上面。比如说如果喜欢阅读文字，那尽量的还是去找一些比较长的书或者是小说、文学经典内容去看，看不下去这一步，总有下一步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从零开始逐步的去学习一项技能，拿星源自己来说，比如说我喜欢摄影，之前看一些网络上零散的教程好像学会了几招很兴奋，但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零散的知识反而是误人子弟，倒不如系统的从零开始去学习一下。还有我想就是在我们 想要获得信息或是看电影看一个视频节目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真正喜欢和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去寻找，不要各个平台给你推送什么，首页上放什么，你就100%的全盘照收。同样拿星源自己来说，我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找一些电影来看，这些电影并不是热映的，不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有的时候我甚至于会挖过去几十年很多的老电影来看，我就会发现实际上在寻找电影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会扩散出一些其他的知识和领域，比如说电影的拍摄手法，还有一些艺术化的表达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最最重要的就是多静下心来思考，但是不得不承认星源现在自己的思考能力，虽然说我在原来如此在陪伴着大家，实际上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回想一下，我几乎很少有专注的，我觉得花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思考一件事情都很少很少，总是会被很多信息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给打断，动脑专注的去把一个问题想明白的这种耐心和毅力越来越差。实际上就连我们不管是在聚会灵修查经的过程当中，经常都会有一个默想的过程，这个默想真的很重要，它不是一瞬间的，也不是一些形式，有的时候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去，有可能会带来跟别人不一样的收获。好了，关于如何处理和应对纷繁复杂的垃圾信息，星源就短暂的跟大家分享这些。那么在下一期节目，星源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传播知识的人如何因为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而对于基督信仰产生了误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释放你，愿你旨意。